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TFM I ask yo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Alina 内政部长拿督斯里塞福丁纳苏生就有说到我国毒品问题依然还是很严峻的、哦、那平均每十万名的大马人当中就560人是涉及了毒品滥用而15岁一直到39岁的青年群体呢是占这个涉案毒品的这种是75%的所以警方取缔了这个、所谓的这种掺杂的毒品的电子烟的时候又发现到了另一种毒品也就是芬太尼这种的危害其实更大效力呢甚至是比吗啡强大概有10倍左右并且还可能致死所以今天的 TFMRC 我们就从校园毒品的这个现象谈起一起了解一下年轻人面对的风险究竟是什么欢迎反毒机构志工兼药物及职业健康评审官沈杰峰医生 Dr. Sim
各位听众们早安
Dr. Sim 可以稍微和我们分享一下吗你怎么样去看待刚刚我们所分享到的那个数目字、哦、而且最值得警惕的地方其实是什么因为我们都有发现到嘛哎，十万名大马人当中竟然有这么多人涉毒而且15岁到39岁的青少年呢竟然占了75%
我绝对相信这个绝对是冰山一角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在任何的数据统计里面数据学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数据往往只是一大部分的10%所以现在我们所看到的那个数据可能还有另外的 90% 我们还没有注意到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要有数据就表示说需要有人去很积极性的去调查去报这个数据只是说如果在当今的体系下面我们这些数据都是需要人工跟这个积极性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还有90%的数据是不在我们还没有去发现到在这个数据方面你另外是说这个数据其实也是很好的去反映出现在当今的社会因为以前的社会就以为就是说他们那些吸毒的人都是所谓的在一个很肮脏的像暗港里面啊身边都有注射器啊然后都是那些见不得光的瘾君子还是什么但是以现在的社会呢我们的所谓的进步跟先进的情况之下这些所谓现在的那个电子产品全部都已经是很先进很美观甚至没有任何的味道甚至那个味道是很香很水果味啊这一类型的东西所以在这一个方面的时候呢这些数据应该还有一大部分我们没有去注意到甚至是还没有浮出表面
是而且其实这个数目字呢也许只是可能有调查了之后才有的这个数目字嘛所以、可能 Dr. Sim 就是想要表达的就是说哎，如果有那些可能没有报案的啦或者是还没有真正去调查去深入找到的可能这个数目字还更多哈。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很多人会认为说其实毒品离校园很远但是我们都知道在现实当中呢学生可能接触毒品的第一步通常会是怎么样发生的呢
校园里面的毒品其实在我的认知跟接触过的案例它其实并不远往往在去年就是2025年我手头上有7到8个毒品案都是由校园中开始的都是校园中的朋友或者是当他放学了之后去校外一些活动的时候他们就慢慢开始的接触了这些东西只是说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说、学生都是有企图性和明确的目的的去吸毒其实都不是大部分的学生都是贪玩的心态应该没有人或者几乎很少人会想说抱着我想吸毒我想堕落的主动去寻找这一份的毒品所以为什么学校里面比较容易发生这些事情呢第一就由于 peer pressure 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同辈压力当这一类型就比如说像如果一群人在有接触毒品的情况之下其中那一群人里面的一两个没有接触毒品他们就会被当成不合群比如说像年轻人所谓讲的不够酷他们没有资格去融入他们的圈子里面所以这样情况之下往往他们就会间接性的去接触毒品因为他们想要融入那个团体里面另外一个呢就是说那个现在的包装已经是变成无害性包装以前的包装都是一小包甚至是很隐藏性很隐秘性的去给消费者但是现在呢由于这些包装都变成了一个很美 很时尚的包装，所以当它在我们前面的交易或者是流传的时候，我们甚至很多时候是根本不会去发觉到那个是毒品。另外那个呢，就是说像我本身做工的地方，往往都会有人把那些宣传的册子，就是 sticker 粘在四周围墙壁，甚至是学校外面的墙壁，都是我去调查去看过的。但是那些 sticker 里面，他们都不会写他们是卖毒品，但是他们会用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就比如像一些什么 red pill，一些很好听的名字去掩盖他们所卖的东西。甚至我曾经尝试过，就是拿一张贴纸回去问我的护士，我的 staff 讲说这些是卖什么？他们真的很天真的以为他个就是卖，就是一个宣传，就是帮忙人家去 order 炸鸡这一类型的东西。所以这些东西它上面都有电话号码，有 QR code 还是什么？所以学生他也可能抱着这玩玩的心态去 scan 打电话过去问一下，这样可能就他们就已经开始有接触到毒品。在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所以现在大部分人都处于一个高压的情况，就比如说像工作压力、学习压力、家庭压力，甚至是这些青少年跟小孩，他们在寻找他们自己的一个 identity 的过程的时候，他们的压力，他们就会去想办法去疏解这些压力。以往都会有运动啊，跟一些比较健康的情况之下，但是呢，并不能排除有特一部分的人会去寻求这些毒品，去来分解他们的压力。
理解理解。就是现在，其实我们在社交媒体上面是有看到一些案件哦，就比方说他们会用果汁啦，或者是用比较特别的包装啊，甚至是饮料啦啊等等的，来吸引这些学生们去接触到毒品，甚至他们连这个是毒品他们都不晓得。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那想问问 Dr. Sim 哦，现在这个毒品好像都越来越进化了，从传统的毒品啊，到电子烟的掺毒，再到合成毒品如芬太尼不断的出现，你怎么样去看待这种不断变种的现象呢？问题到底出现在什么环节？
这些毒品在不断的在更新或者变种的情况之下呢，第一，可能就是科技上的进步。以前的毒品就犹如海洛因啊、吗啡啦，它们大部分是由天然植物去提炼而成。但是由于现在的 fentanyl 更新了，像 juice 这一类型的东西，它们很多的情况之下都是属于一个纯化学合成物所造成的，只要他们有最基本的原料，在一个很小型，甚至是家里面的一个设备，他们就有办法造成了一些比较低级的毒品。如果我们排除这些所谓的高级跟低级毒品来讲，它这些毒品因为他们的生产比较方便、比较容易了，所以价格化也毕竟可能会比较便宜一点点。他们可以不用从外国还是别个管道投进来，单单一个社区里面，只要是有一间工作坊可以做这样的东西，他就有办法去供应给那一个区域的消费者，这是有第一。第二呢，现在的自媒体跟那些 social media 已经是很先进的情况之下，当我自己本身在上网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会有看到一些非法买卖毒品、赌博，甚至是一些违禁品，它竟然可以公开在 social media，就比如像 Facebook 啦、TikTok 啦、Instagram 啊，他们可以上网的这样去。当然，他们不会很直接性的讲他们是在卖这些东西，但是有特定的字眼，这些字眼是由年轻一代或者是那些消费过的族群，他们都知道这些字眼本来就是在卖他们所想要找的东西。所以它变成是一个很简单、很普遍的去卖。以前呢，他们需要一个中间人去带，现在根本不需要了。总之是下单，钱还了，他们都可以用 delivery 或者是用特定的手段送到那个买的人的手中。所以它是一个很普遍化的一个行为。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法律上一个小小的漏洞，就比如说像，因为这些 fentanyl 这些新型毒品没有在现在的法律的 system 里面，有些人他们找到这些毒品的时候呢，他们要被送上法庭或者有那些法律的诉讼，他们就会面对了这些的困难。就比如说 fentanyl 这些东西，它本来就是一个合法的那一个医学用品，但是当他们在滥用的时候呢， 他们就可以用过这些法律漏洞去不被起诉，或者是说没办法被判刑。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那小艾问窦德鑫嘛，因为窦德鑫本身也是这个伤口专科医生嘛。那从医生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像芬太尼刚刚我们所提到的这一类合成毒品呢，相比传统的毒品，最大的危险在哪里？为什么它更容易可能造成一些致命的后果呢？
除了我本身专在伤口方面呢，我今年也是拿到一个新的执照，就比如 MRO Medical Review Officer。我这个执照呢，是专门去那些大型公司机构去帮他们做最后一阶段的那一些，比如说像一个公司里面有人吸毒呢，然后他们需要采取法律措施的话，我们就可以帮他们去做最后的诊断，就是 final verification。所以当我们在上这些课的时候呢，跟我以前也是在邵逸夫中央医院的麻醉科有待过一段时间，所以当这些东西它就存在，我们就知道说，其实这个东西的危险性是大过大众可以想象得到的东西。打个比方，我们传统的都有吗啡跟海洛因。打个比方，吗啡是初代，海洛因是吗啡的双倍，它们的功能就是说，它双倍就可以用更小的剂量就可以达到原本海洛因按那个吗啡所需要的那一些快感跟感觉。但是呢，fentanyl 的话呢，它是吗啡的100倍，是海洛因的50倍，所以可以想象中，我们需要多少的分量的 fentanyl 就可以达到一个很大量吗啡所带来的快感跟它的威胁跟危险程度方面。所以7.7 mg 就是情况之下，2 mg 有多少呢？它就是几粒的食盐，就是我们所吃的 Dipsol 食盐就可以带来很致命的效果，单单就是那几粒，所以他想它的危害跟带来的后果，已经是往往超出了我们大众所认知，因为我们大众就以为就是说我们需要几百克啊、几公斤啊，这情况之下才有它特定的效果。但是 fentanyl 它只需要区的 2 mg 就可以达到那个效果了。另外呢，fentanyl 它另外一个很危险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是 fat soluble，就是它会溶在脂肪里。因为大部分的毒 chemical，我们吃的药或者毒品进身体的时候，我们会通过2种的方法被吸收，一个是 water soluble，就它可以溶在水里；另外一种是 fat soluble，它可以溶在脂肪里。所以在它溶在脂肪里的情况之下，在 fentanyl 的情况之下，它可以很快速的通过我们的 blood-brain barrier，就是我们的那一个血脑啊那个屏障，然后进入我们的脑，他们就有他们要的快感。同个时间呢，除了快感之外呢，他们也来带来那些很致命的伤，就比如说像停止呼吸，如果他们过量，他们就会停止呼吸。停止呼吸在很短的时间没有被急救的情况之下，他们的下场就有死亡，就是因为这样，他们见着一个很 fentanyl 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毒品。
我问你答，TFM I ask you。
而且很多人会觉得说吸毒一定会出现很明显的一些问题嘛？那从医生的角度来看的话，想要问问导德西，一个年轻人开始接触到毒品之后，最早出现的警讯是什么呢？或者是说哪一些变化其实最容易被误以为只是青春期的叛逆？
往往在初期的时候呢，我敢讲我所看过的案例，初期情况之下，他们并没有任何的情况，没有任何的症状，他还可以很正常的去上课，很正常的去考到好的分数，还是情况之下。但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呢，他们就有他们特定的一些情况，就比如说像他们的生活作息不一样，他们可能甚至是说，打个比方打游戏，他们可以打连续一两天，就是24小时到48小时完全不睡觉的情况之下去打游戏。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就是说家长就必须要去注意，如果一个小孩子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就必须要去看他为什么会这样。第二个呢，他们的情绪无端端的很大的变化，就比如说像我遇过的，就是说他的家长讲，他之前是很乖巧、很听话的小孩子，短短的在2、3个月之内，他们变成一个很极端、很叛逆型的情况之下，所以这个也是家长需要注意的。另外呢，一个就是说社交圈断崖式换血，之前他可能所接触的朋友，比如说像他们是这一群朋友，但是当他有接触了毒品之外的情况之下，他们可能就很断崖式，就短短的在1、2个月的时间，或者甚至是更短的时间之内，他们会把他的社交大换血， 就完全变了另外一个群体出来，这个是需要注意的。另外呢，就是说经济方面，青少年对零用钱，甚至他们会在拜六礼拜去外面打工赚外快，所以正常情况之下，除非有特殊的需求，没有的话呢，他们大部分经济情况都还属于比较乐观跟 self-sustain 的情况之下。但是呢，如果一个青少年或者一个学生无端端的经济出现了一个无法填补的一个黑洞，再加上之前我所提起那三个特征的话，我们就必须要去注意，去排除说他是不是有在接触毒品的情况之下。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身体，比如说他的眼神空洞，或者他的那个白眼球全部都是血丝，然后他的那一个孔筒都是在长期的一个收缩，就是 pinpoint 的情况之下，这些就是我们需要注意，家长也需要去检查个学生的四周围，比如像房间啊、睡房、书房，去看一下有没有一些异常的装备，比如像针管、吸管，或者一些瓶瓶罐罐，但是不属于我们日常所用到的东西，这些都是有一个所谓我们必须要去注意的东西。
是，而且父母亲呢真的是可以多多去关心自己的孩子，才能知道说他们最早的时候到底什么时候接触到毒品啊，然后身边的朋友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朋友圈呢就是影响到甚至是塑造他们在那个年龄的时候的一些可能品格啊或者是态度。
我问你答 TFM I ask you。
那想再问一问 Dr. Simon， 就是在结束这个访问之前有什么想要呼吁补充的吗？比方说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更好的去管控好校园毒品的这个现象。
去管控校园毒品这个情况不是单一方面的一个责任，它必须有多方面，就比如说家庭就必须有学生跟长辈甚至是同辈兄弟姐妹互相的去观察，互相的去慰问的情况之下，学校当然有老师跟剩下的学校的那些员工，当然另外一个比如说执法单局，比如说警察啦、AADK 啦，他们也必须要去做，跟甚至是法律上的一个政治人物的一个功能，就比如说在法律上我们必须要有更新更实用的法律去帮助这些人。另外一个需要补充的就是说呢，我们并不可以去排除跟边缘化这些所谓接触这毒品或者接触过毒品的人，因为呢他们往往在属于一个并不是自己很自愿的去触碰这个毒品的情况之下呢，当他们来接触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去帮忙他，而不是把他边缘化。所以如果我们持续的像现在的社会中就是说，诶，那个人吸毒品我们不可以靠近他，那个人吸毒品我们不可以帮忙他，等一下他会来导致更多的问题啊什么东西，但是只要我们越反感跟越去抵触这一类的人的话呢，我相信当他们没有得到足够多的帮助去健康的回归社会的情况之下，他们会造成了更多的问题出来，所以这个大概是我的见解跟我想要传达的东西了。
是，而且其实呢我们都知道要管控好校园毒品哦，真的并不是单方面就能够做到的，所以各个方面呢我们都需要互相的帮助，也包括说邻里之间的相处啊，我觉得这也挺重要的，刚好你发现到说隔壁家的孩子啊最近有接触到什么样的人，诶，是父母亲可能刚好工作没有发现到的，我觉得也可以通过沟通好好的去可能帮助他们这样子哦。今天还是非常感谢反毒机构志工兼药物及职业健康评审官沈杰峰医生的分享，谢谢你，
谢谢。